独行侠张策偷偷的爱上了黄连圣姑，尤其那次他一睹黄连圣姑的容颜，他是魂飞魄散呐、哎呦，他真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女人。都说是英雄爱美女嘛，其实这话说的不对，就狗熊也爱美女。换句话说，天下的男人没有不爱美女的，这张策也不例外。他就不敢想象这黄连圣姑这么好的一张脸为什么挡起来，问又不敢问，不问吧心里还痒痒。张策暗想，我无论如何软磨硬泡，我也得达到我的目的，我想娶黄连圣姑做我的夫人，我一辈子我算没白活。因此大事小情他都保护黄连圣姑，献尽了殷勤呐、但是黄连圣姑呢不买他的账，对他的殷勤报以冷言冷语，冷嘲热讽。有时候张策这心呢灰心了，心说我堂堂七尺之躯大老爷们儿，满身的武艺，我这何苦来呢，自讨无趣。但又一想别泄气，古人言铁杵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，还有那么句话，烈女怕缠郎，越是得不到他非要得到不可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人们呢几乎都参加义和团了，就有俩人没有公开参加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法净和尚。法净是出家人，不参加有情可原，他太显鼻子显眼了，人家都穿着红袄红裤子，唯独他穿着正常的衣服。那他为什么没走呢？他对义和团根本就不相信，什么抬刀上法、书符念咒，骗人，根本就没那么八宗事，什么身体也挡不住子弹。他尽管这么想着，他暗恋着黄连圣姑，另外呢他跟倪瓒卿又是好朋友，所以迟迟没有离去。义和团打仗他也参加，就拿前者烙发一战，事先呢他找铁匠师傅给打了个铁制的盾牌，这盾牌啊能有半寸多厚，那分量可不轻，也就是他能拿得动，一般人还搬不动呢。在落发之战之中，他拿这铁盾牌还真就起了作用了。战斗结束之后，铁盾牌上留下27个痕迹，就是那子弹打到上头一个坑一个坑的。幸亏他保护黄连圣姑，不假圣姑早死多时了。尽管如此，圣姑也不买他的账，对他一点感谢的情都没有。这次的战斗失利了，死了100多人呢、那尸体一个挨一个在地上躺着，大家是悲痛欲绝，很多人都吃不下饭去。别人吃不吃没有关系，黄连圣姑不吃啊，他心疼啊，他拿着饼端着汤劝哪、劝哪，圣姑就是不吃。哎呀，张策一看，行，不吃拉倒，你不吃我吃，他一赌气的把饼和汤他都吃了。吃完之后没有别的词儿了，他一看可也是，大伙儿的心呢都碎了，这个沉闷的气氛怎么能调整一下呢？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跟谁他也没打招呼，提了一条花枪，背上宝剑，暗带暗器，离开七官屯，他自己走了。因为他经常自由活动，怎么叫独行侠呢？也没人理会他。这会儿的倪瓒卿找圣姑来商量事儿，说天气热呀，你想这么些尸体在这放着，非得腐烂不可，应该赶紧处理了。圣姑、法净大伙都同意， 可有一部分人不同意，这帮人就说那弟兄们呢根本没死，那是睡觉呢，用不了两天大家就能睡醒，这要给埋起来他醒了怎么办呢，就主张别掩埋，因此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倪瓒经还得做大家的工作，讲啊说呀，最后众人服气了，这才要处理这些尸体。正在这时张策回来了，再看他手里的拎着毛乎乎的一个圆东西，来到众人面前，把这个东西往地上扑通一扔，大伙看看这是什么。倪瓒经一愣，仔细看呀，是一颗洋人的脑袋，呲牙咧嘴呀、啊！所有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。倪瓒经就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哎，怎么回事？咱死那么多人白死了，这口气出不来呀、啊！方才我溜达了一趟，我上廖法去了，正赶上他们夜间抢修铁路，这个倒霉蛋要大便。正好远离铁道跑到庄稼地那蹲着去了，我点住他的哑穴，没费劲儿把这颗羊头我就摘下来了，我呀要祭奠死去的各位弟兄，让大家出一口气。哇，众人不住的点头啊，不愧叫独行侠呀，真有两下子。倪瓒经也非常高兴，用这颗洋人的头祭奠了各位弟兄，然后拿起锹镐把他们进行了掩埋。您说这一晚上能睡得着觉吗？天还没等亮的时候，满天星斗，燕大师燕超然领人赶到了，后头跟着蒋德来，跟着袁氏哥仨，还跟着几个小伙子。燕超然一见倪瓒经就说：瓒经啊，你不服吧？不服行不行？哎，我早就算旧了，烙法那地方咱犯了地名，是不吉不利呀、啊、哎，咱们排刀上法，他叫烙法，烙法就是落法呀，跟咱们正拧着个来，恐怕我那会儿说你认为我妖言惑众，到头来如何呀？验证了我的话了吧？啊，各位，我说错了没有？我们死了100多人，这亏吃的这个报啊！我暂请我找你来啊，商量件事儿，干脆咱两支大军合在一块儿吧。哎，到我的大枣林村去，人多了力量大，另外我有法术，我排了一座金龙八卦大阵。大吉大利呀、啊，肯定咱能打胜仗，咱们避免伤亡，你看怎么样？人们这阵一听啊，哎，都相信燕超然的话。你看燕超然没说错呀，真应点了，所以全同意跟他去。但是倪瓒经120个不愿意，人心不能向背呀、啊。他跟圣姑一商量，目前只有大家一个心眼儿，强拧的瓜果不甜呐、啊！要不听燕朝然的，一旦人心离散就不好控制了。所以倪瓒经点头同意了。好，我拉着队伍赶奔大枣林庄，听燕大师您的。燕大师，你法术太高了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义和团的军师了。对了，我同意，我赞成。倪瓒经也点头了。好，您就是我们义和团的军师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向您请教。哎哎呀，那倒不必呀、啊。不过我长几岁，有点经验，精通易经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回去做准备啊。我恭候各位的光临。燕朝然说完，领着人他走了。这时候，寅时刚到，倪瓒经率领队伍起身赶奔大枣林村。哎，一进这村子口一看呢、啊、村子边上一堆一堆的火光， 有不少妇女都参加了红灯照，正在这做法术。做什么法术啊？左边一堆能有五六十人，大家围坐了两圈，正中央是火堆，他们手里捏着面人，这面人啊故意捏成大鼻子，就那小面人扔到火堆里头烧。哎，一边烧着嘴里边还一边叨咕：七家面八家水，狮子路上烧羊鬼，羊鬼羊鬼滋滋叫，口中吐血魂出窍。另一帮妇女呢，在那烧纸烧香，看上去都是上年纪的女人，都小脚，每人左手拿着个笤帚疙瘩，右手拿着刀，就用这刀啊剁这个笤帚疙瘩，一边剁着一边捣鼓：先剁头后剁腚，剁的鬼子死个净，先剁腚再剁头，剁的鬼子死个球，先剁腿后剁头，剁的鬼子死个球，球球球球球球。哎呀，这些人念得很自然呢、就像有那么回事，就好像念完了就好使唤一样，一个个面带严肃。倪瓒星从他们人群旁边穿过，心里头酸甜苦辣不是滋味。他想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弱小的民族啊，这些可怜的妇女啊，祈求和平，恨透了洋人，但又无能为力，只好用这种最原始的最愚蠢的办法咒骂洋人，这也是一种反抗的情绪呀。我们身为男子汉，不能把这些洋人消灭掉，不能把他们赶出中国，我们是愧对这些妇女啊。倪瓒星想到这，心里头一酸，虎目之中掉下了眼泪呀。但是旁人没发现，他率领着部队来到大枣林庄里边，看见了燕朝然。嚯，燕朝然在一个小广场上搭了一座法台，一看倪瓒星果然来了，双方会师就五千多人。哎呀，一大片呐！燕朝然高兴，请倪瓒星上了法台。但是一看这个台子规模太小了，要一两千人还可以，管着五千来人显得不够规格了。倪瓒星下令把这法台加高加宽，这一加高啊能有五六米高，居高临下，这回得施展了。再看燕朝然身穿八卦仙衣，手中拿着各色的令字旗，披头散发，头上还顶着五佛冠，上吹手站着讲得来袁氏弟兄，下吹手还有他徒弟杨春，一杆大旗在他身后，高能有两丈挂铃，大旗顺风飘摆，上头斗大一个燕字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要看上去燕朝人真有几分仙风道骨啊。倪瓒星再往台下一看，队伍整齐摆成了方阵，就见燕朝然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唰唰唰，台下的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什么意思？他往东领，队伍往东走；往西领，队伍往西走。往前指，队伍往前冲锋；往后指，队伍马上就撤退，非常非常整齐。倪瓒星仔细看，燕朝然呢，一共抱着五色旗帜，这令字旗呀、他一晃着红旗代表着前进，这队伍往前走；一晃白旗，这就是撤退的号令；一晃黑旗和蓝旗，一个奔左一个奔右；一晃着黄旗，就是告诉隐蔽。你还真别说，这种方法虽然古老，指挥起来特方便。哎呀，倪瓒星不住的点头罢了。 这燕朝然呢就是生在现在了，他要生在古代倒退几百年，这位真能做军师，还有他那些预言，尽管荒唐可笑，有的时候被他说中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倪瓒卿也弄不懂。燕朝然一看倪瓒卿很专注，他高兴了，瓒卿啊，看着没，就这么简单啊，你呀、啊、也模仿我这样的指挥指挥好吧。倪瓒卿模仿着，燕朝然在旁边指点，什么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，什么叫金龙八卦阵，这个阵怎么使用，怎么指挥，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。倪瓒卿脑瓜多好使，教两遍就牢记在心，试验了几次果然灵验。但是倪瓒卿不解呀，问燕朝然，大师啊，阵是不错，阵就能困住敌人，但是敌人要不上当不进阵，咱不白摆阵了吗？哈哈哈哈，你又说错了，不怕他不进阵呢、啊、咱有咱的办法，把他引诱进了咱的大阵，受咱重重包围，我再施展法术，肯定叫他有来无回呀、啊。那些洋人统共才多少，咱调查清楚了，才2000多人，到这不够垫脚背的，你放心得了。倪瓒卿说，但愿如此。这个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突然在烙法那方向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众人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倪瓒卿心说，我也没下命令，怎么打起来了？一会儿枪声停了，正在这时就见着纪老干飞马而来，后头跟着几个棒小伙子。这纪老干呢一进村里就问倪团总呢，倪团总在哪呢？啊，在将台上呢，我要见倪团总。到了将台之下，纪老干甩凳下马，倪瓒卿从法台上下来了，找我有事。哎呀，倪团总啊，烙法车站失守了，让洋鬼子给占领了，我们刚一进宫人家就开了枪了，枪弹密如骤雨一般，我们没法贴近呢、啊、因此我们退下来了，请问团总你看怎么办？
哦，
洛发车站被洋鬼子占领了啊，叫他们占领了。这样吧，你率领弟兄还返回烙法，你不必参与我们的战斗，你的任务就是扒铁道，把烙法以西的铁路全给我扒回，让这些洋鬼子有来无回，他再想返回天津是不可能，这样呢还能阻止他们的援兵。哦，我就负责扒铁路，对，得便再反攻把烙法车站夺回来，如果夺不回来也不要紧，听候我的号令。好嘞，那我先返回去了，走。急冲冲的上马，他返回烙法去了。这天呐就已经亮了，他们这上空啊竟是燕子叽叽喳叽叽喳喳，早晨那是最好不过了，这燕子在头顶盘旋，大伙都抬起头来看，在那高空之中呢还有几只耀鹰展翅翱翔，唰，就见其中有一只耀鹰把翅子一抿，唰就俯冲下来了，干嘛？抓燕子充饥。其他的燕子都吓跑了，有一只燕子直奔着法台就来了，嘘，大伙看得清清的，他敢问燕朝人这面大旗，好像这小飞禽呢也懂得拿着大旗呀、啊、遮盖自己的身体，能逃避老鹰的追击。没成想也到了旗边上了，那老耀鹰也到了， 没费吹灰之力，一只娃子把这只燕子是牢牢握住，然后一瓢头飞向遥远的天边。大伙看着老鹰抓燕子这玩意儿稀奇，人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。没想到燕超然看完之后在法台上一跺脚，哎，无命休矣。你暂经没懂怎么回事，燕大师你说什么？暂经啊，我的小命不长了，结束到了。好、哦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根据是什么？哎呀，暂经啊，你不懂周易啊。我且问你，我们对面联军这些敌人的头头是谁？是西摩尔。西摩尔是哪国人？英国人。然也，英国人老鹰犯同一个字儿。我叫燕超然，燕即燕也。老鹰啄燕子不费吹灰之力啊，看来我必死在枪炮之下呀。暂停啊，人死没有什么可惜的，一旦我要死了，你要接替我继续用八卦大阵把这些洋人消灭。倪赞卿听完了觉着荒唐可笑，那玩意儿能联系到一块儿吗？啊，老鹰就是鹰我，燕子就是你燕超然，互不关联呢。但是一看燕超然说话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，十分伤感，又不能不信，赞卿就安慰他，大师啊，您活到90也没问题，您千万别伤感啊，好吗？哎呀，天数一定无法更改呀、啊。近日以来我夜观天象，看着我那颗星星了，你看别的星星都放光，唯独我那颗星星发暗呐、啊。我嗅吞灵文，掐指一算，我乃过去的古人刘伯温转世投胎，到我这辈儿上六世轮回了，该着我归天了，你千万别当儿戏。哈哈哈，倪赞卿只好点头答应。就见燕超然伤感了一会儿，马上振作精神，把令子旗高高举起，弟兄们，大家继续操练，继续操练，咵咵咵，大家一定要练好了啊，跟我们眼前的洋鬼子是决一雌雄。